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叫向阳，我现在在苏文本科技大学担任这个网络安全方面的教授。那么我们的这个在苏文本科技大学的研究小组呢，主要关注在网络安全的两个大方面的研究。一方面呢是如何应用网络中存在的大量的数据去分析网络中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研究这个网络计算机以及这个通信系统里面的一些系统级的漏洞问题，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现在网络世界里面的比较大规模的分布式的一些攻击。
那在这一周呢，是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中心提出的这样一个网络安全周的一个概念，您是不是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具体的安全使用网络的一些方面的提示呢？
网络安全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哈，其实很多年来随着大家使用网络越来越频繁，那么大家对这个网络安全的问题呢也会越来越重视，因为大家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都离不开网络啊，每天大家都得要用这个网络。
是。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网络攻击事件产生，比如说去年的这个 WannaCry 这个病毒哈，造成了几百万的这种损失给澳大利亚的这个个人用户也好，公司用户也好，大家其实也非常有必要的去学习一些基本的一些常识，怎么样去避免网络中的安全隐患，怎么样去提高自身的安全和隐私。
那我知道您的建议当中呢可能分为几部分，包括密码啊，包括怎么样安全的使用这个公共网络这样子的一些建议，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分门别类的说一下您的这些建议呢？
好的。密码呢往往是安全的这种一道防线吧。往往大家要访问一个网络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要输入个人的用户名啊，个人的密码呀，但是在广大的用户当中呢，实际上大家并不是太清楚怎么去设置这种有效的密码。那么往往大家有个误区啊，就是说我设置这个密码的长度越长就越有效，这个呢不一定是这样子，因为往往呢这个黑客呢他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收集你个人的信息，通过这个相关信息也能够再用一些这种智能的方法，或者说用一些高性能的计算机能够破解你的密码，或者说能够猜到你的密码是什么。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比较有效的一个解决方案呢就是叫双重验证系统，或者说叫多重验证系统。我相信大家用这个网络银行一般大家都会用这种多重验证系统，比如说你要完成一个交易的时候，那个银行就要求你去提供某一个验证码，而这个验证码呢往往是实时的发送到你的手机上面。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是能够有效的保护个人的密码的。也就是说这个做这件事情的本质呢是不是完完全全的依赖你的个人的密码，因为这些密码往往是非常多，然后也非常难记住，因为大家知道一个人所涉及到的系统往往是几十种甚至是几百种，那么个人的密码是非常难记住的。
是的。如果我们在输入密码状态下它只有一个密码的通关的这个系统，那么我们就需要设置一个可能比较强的密码，包括我们在网络上填一些密码的时候它都会提醒说你的网络密码强度不够强之类的，那么我们就很好奇说什么样的密码或怎么样的一个组合才是一个强的密码呢？
往往我们认为这个强密码它的这个字符串的复杂度需要会比较高。那么往往这个密码的这个字符串呢可以包括比如说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以及一些其他的数字符号等等。那么它的这个长度呢往往是需要比较长的，通常来说呢我们推荐的就是要比如说12个字符啊，多个字符的，这样子才能达到一个强密码的一个条件。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往往这个密码呢它如果你是长时间的不去更改它的话，那么 这也是有一个安全隐患的、
哦、
所以在目前在有一些机构里面呢是要求用户每过比如说半年或者一年的时候呢就要强制的换自己的密码。
一些听众朋友他们可能会喜欢用一些容易让自己记住的数字，比如说自己的生日啊，或者说一些特别的日子啊，这些数字组合在一起，那在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的建议呢是不要直接去使用比如说自己的生日啊，或者是家庭住址啊，或者是自己孩子的名字啊等等，而是用一些替换过的一些字符去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你可以用自己的生日哈，生日可能是一个数字类型的，
是的，
那么你可能用一些字符串类型的去代替那个数字，那么在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又增加了一层这种加密的手段了。
用字母去代替还是
可以用字母去代替，也可以用一些特殊字符串去代替。
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我举个例子啊，打个比方说在键盘上在一个数字键盘上，那么那个数对应那个二字对应的那个特殊字符串是一个 at， 是一个，那么你可以考虑用 at 去代替那个二字。
说完这个密码呢，可能我们现在很多人到了这个公共场所都有免费的 WiFi 提供，那可能觉得说哎呀，那个公共的 WiFi 可能速度会比较快一点，那很多人就会想当然的就会连上去，那这当中是不是也会隐藏着一些风险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因为大家的这个移动设备里面哈，比如说手机也好，这个 iPad 也好，他们一旦设置了一个WiFi 热点，那么这个你自己的这个个人设备呢，记住的是那个 WiFi 热点的名称，而这个名称呢，实际上网络里面的这些犯罪分子啊、黑客呀，他们其实是非常容易的能够伪造一个热点的名称的。打个比方说您住了这个酒店，某个酒店的名字，那么您也连上了这个酒店的 WiFi， 那么回头呢你可能就忘记了你是曾经连过这样子一个 WiFi 的，那么它会有一个名称。那么黑客呢，其实我们的实验室里面做过这样的实验，设置了就是伪造这个黑客啊，我们设置了那样子一个 WiFi 的热点，然后我们把那个名字取成跟那个酒店的 WiFi 热点的名字是一样的，放在那里，几个小时之内就会发现有非常多的人去自动的会连上那个 WiFi 热点。那么一旦连上了那个 WiFi 热点以后呢，你的所有的这个信息，在通过那个 WiFi 热点交换的一些信息呢，都会被这个黑客所记录下来。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安全上的一个隐患。
确实我们有这样的生活经验，比如说到了一个公共场合，可能一下子会弹出很多看起来名字很相似的这种 WiFi， 那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甄别哪个才是官方的这样一个 WiFi。 那么在识别公共 WiFi 是否安全的时候，我们有什么衡量标准吗？
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向当地的在场的人员呢去确认一下，你这个热点是不是官方的正式的一个WiFi 热点。然后呢也尽量的去多使用自己的那个手机的移动数据的流量，而不是去用这个公共的 WiFi。 如果迫不得已一定要用这个公共的这个 WiFi 的话呢，尽量的不要去使用一些跟自己的这个比如说网上银行呀，通过网上购物啊，这些行为尽量的避免在这种公共 WiFi 的条件下用的东西。
关于公共 WiFi 和密码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这样一种建议，那除了这两方面之外您还有哪些建议呢？
另外一块的话呢，就是大家知道都使用自己的这个移动设备，这些手机呀、iPad 呀也好，其中有一点呢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就是经常的去更新自己已经安装的软件。因为一般来说呢，老版本的软件呢里面含有的这个软件的漏洞会更多一些，那么在新版本呢往往会打上补丁。那么比如说像去年的这个 WannaCry 这个病毒流行的时候呢，打过补丁的电脑呢就没有被这样的 病毒攻击。
嗯，
那么所以说，经常的时不时的更新自己的这个软件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而且另外一点呢，我想特别提醒一下这个安卓系统的用户，因为苹果这个系统呢是相对比较封闭的，那么它的应用市场呢只有苹果官方自己的一个应用市场，而安卓手机、安卓移动平台呢是有非常非常多个这种软件平台的，那么大家在下载自己这个软件的时候，甚至是更新自己的软件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这个你下载的那个应用商店的那个平台是不是官方的，以避免下载一些其实是由这个黑客伪造的一些软件在上面。
所以安卓用户一定要格外的去当心。
对的。
那另外您还有哪些建议呢？
其他的话我想哈，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呢，大家要比较谨慎的，就是钓鱼类型的这种虚假信息的这种影响吧。在最近呢，我自己个人哈也经常收到这个网络的打过来的电话，然后对方呢会伪造一个你熟悉的一个号码，然后告诉你你会有一些，比如说有快递啊，或者有一些
是
一些这种这些都是钓鱼的一些行为了。所以大家在收到不明的电子邮件也好，或者收到不明的这个电话也好呢，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确认一下对方的身份，对方是否是真实的这个身份。那么你可能会往往收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往往对方会要求你自己确认你的身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定不要告诉他你叫什么名字，你的生日是什么，你家住在哪里，一定不要告诉你自己的个人信息，不管是哪个网站哈，银行也好，这些一些政府的机构也好，他们永远不会在邮件里面要求你输入自己的密码，这一点是大家应该知道的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千万不能在邮件里面输入你相关的账户和密码，是吗？
对的，对的。
一旦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有可能对方就是一个假的这个山寨的账户，是不是？
是的，是的，也永远不要输入自己的这个信用卡信息啊，跟自己这个金融相关的一些个人信息吧。
那最后想问您说，那很多时候这个网络犯罪真的是防不胜防，那一旦发现说已经把自己的一些信息透露出去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我觉得一个呢就是向相关部门去做一个报告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向政府运营的一些机构，比如说这个像 Scamwatch 啊，像一些 IDCare 呀，像这种网站做一些报告吧，来尽量的减少自己的损失。
同时也能够让更多的人防患于未然。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网络安全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而且都是相关于每一个人切身利益的这么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